好，感谢主，看了这个你弟兄所谈的这个全家得救啊，所以呢，这个为着你的全家到神面前来，你有没有为着你的全家的家人到神面前来什么来祈求，跟神要人呢？也改变自己里面的心田，来符合神做工的条件。再来呢，为着神。要到你全家人的面前去，哦，要把神带给人，一个是把人带给神哦，把人带给神哦，一个是把神带给人，感谢赞美主。所以呢，这个全家得救或许是我们一个很新的观念，以前都就我就得救就好了。所以这个信息谈到了永生是以个人为单位，一个人你得救，你得着永生。但是神的心意呢，是喜悦你的全家都要得救，他是以一个家为单位。所以要当我们明白说，哦，这个我得救呢，是因为神要借着我把福音传到我的家啊，那我们就应当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而接着呢。这个信息谈到了这个旧约的实例，在旧约里面呢，他举了七个实例。第一个是全家进入方舟，第二个是全家受割礼，第三是一家一只逾越节羊羔，第四全家得着祭司的职分，第五全家都得救，第六个全家得祝福，第七个全家欢乐。而我们这里比较明确知道就是哦。我们知道挪亚一家八口全家都这个进方舟了，而且他们在蒙拯救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是一家是一只逾越节羊羔。那再来从新约的角度上来看呢，哦，这里举了十个例子哦，我也来读一次哦，该杀一家，一个大臣的全家。哥尼流全家、吕底亚一家、禁足一家、基利斯布全家，以及五旬节是给所有应许的儿女，而且平安必临到那家，要斯提访的家、阿尼瑟福的一家。好，那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撒该，你看他呢。这个税利不义的税利，他得救，他也是全家得救。还有知道，当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时候呢，这个哥尼流全家都得救了，还有禁足这一家。当这个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高声赞美神的时候呢，是这个。禁足呢，全家都得救了哦，这是我们所看到新约的例子。好，然后再来呢，神的刑罚呢也是以家做单位的哦，神的刑罚也是以家做单位的。那举到了七个例子，法老和他的全家，亚比米勒的家，大卫的家，耶罗伯安的家，巴沙和他的家，亚哈的家，大贪亚比兰和他们的家。那我们知道的就是法老和他的家受到神的刑罚，以及大卫的家，哦，大卫因犯了淫乱罪啊，夺人妻、杀人夫啊，所以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还有以及这个大贪，这个整个他背叛了这个神所设立的权柄摩西，而整个地这个裂开把他们吞下去，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而。再来呢，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做家长的人应该起来宣告哦，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哦。做家长的呢，是全家长的一个属灵的带领，所以应该起来为全家来做宣告祷告。然后他谈到了他所认识的一个弟兄，克丁呢，他80多岁了，他们全家有80多口都得救哦。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全家带到主面前来，带到主面前来。好，那我们请这个要分享的同工呢，也上来做预备，上来做预备。好，那呢，这个 谈到了这个全家就得救，首先呢，说真的，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啊，这个付出祷告的代价。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第一个预备周你预备好了没有？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以前呢，我们都是哎呀，反正家人啊都挺随便的，就哎呀就这样讲，有时候也在血气里面，他不相信呐、啊，那你就跟他争吵啊，甚至有时候你也可能会遭逼迫，遭他的攻击呀、啊，啊，所以呢，这个呢，所以呢，家是什么？家是展现我们生命一个呢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地方啊，家，因为家你每天都在那里，所以呢，我们更应该为了我们的信仰以及家人的得救呢，在家人面前呢有好的见证了，有好的见证。也愿我们这个听了这个信息之后呢，都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负担呢，让我们呢能够这个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全家都得救哦，希望我们全家都得救。好，那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看同工有什么分享的。好，那首先是百灵哦，百灵，来百灵打个招呼。好，
好，家人平安。
然后第二个我们分享是刘辉弟兄啊，刘辉弟兄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今天是2022年的这个，
家人们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哦。好，感谢主。好，你这个百灵，你听了这个今天的信息之后呢，你比较感动的，至于这个全家得救呢，给你的这个开启，给你的开启是什么呢？好，你跟大家谈一下。
好，感谢主哈。我最感动的是哥尼流，他得救的是全家和亲友都得救，与他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能够听到。正好呢，现在是西三我们的福音小组开展的时候，我想我也邀请我的亲友来到一起通听的福音的信息。我家是我妈妈先得救的啊，她是因为疾病嘛，自己本身就是身体特别不好啊。我从小到大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她的那个咳嗽中醒来，就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等他到接近50岁的时候，身体就更加严重了，甚至严重的时候就经常卡血，都卡血。他在这种情况下呢，也算是走投无路了。有人传福音给他，老家教会的家人传福音给他，然后他就信了。信了以后呢，我父亲也是希望他好嘛，爱的连结，然后也就一同信了。他们俩信的还算是，其实是很顺利的。但是到我和我妹妹这儿呢，就不是特别顺利，有拦阻。首先呢，就是我是非常悖逆的哈。我妈妈那时候信主了以后，她经常就会祝福我说：“神与你同在，以马内利。”啊，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反感。完，我就跟我妈说哈、啊，我说你信你的，你别跟我总说这些。我说信仰是自由的哈，你别总跟我说这些。想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啊，但是今天呢，我在这里边。特别感恩，在2022年的第一天跟家人能做这个见证，我想跟大家说我是怎么得救的哈。是因为我爸爸有病了啊，他那个时候确诊肺癌，我特别特别的伤心。你想啊，父母含辛茹苦的把自己养大，然后在他该受自己供养的时候，自己让他能够得到安慰的时候，他得了这么重的病，我特别特别的伤心。后来呢，我就在医院当中，别人传福音单张给我，福音单张给我的时候，那上边其实写的跟咱们看到的普通福音单张没有什么两样的信息，但是呢，我就特别的感动，我说主啊，你要是真的存在的话，你救救我爸爸，你救救我爸爸，我特别的伤心。我记得当时我是在一个租的房子里边，在那个一个小阳台上，我就跪在那里边，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救救我爸爸。然后特别伤心，特别伤心。当天晚上呢，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就改变了我整个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状态。我梦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来到我身边，跟我说：“你爸爸是要走的，你跟你妈妈在地上好好的生活。我”我当时我就知道是主，我要跪在那里，跪在那里。然后我要抬头看他，他说：“你不能看我，你现在不能看我，等你走的时候，就是意思我也像我爸爸一样去要去世的时候才能看他。” 我就知道那是主。等我醒来的时候，就记得特别清楚。我是很少做梦的一个人，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呢，我就信了。我信了的时候，很快也就受洗了，跟爸爸一起在医院受洗。虽然后来爸爸呢也去世，但是呢，我特别感恩的是，神在我最伤心的时候，每次都安慰我。他告诉我爸爸去哪里了，他告诉我爸爸去哪里了，所以我就特别的平安啊，一直到现在很平安。所以这样呢，我就被主得着了。然后一点一点哈，又参加灵修到这里边。我妹妹和我妹夫全家得救是特别的有意思。我妹夫在我家躺在哈东北那是个炕上，他翻到我们家信仰的那个书，他翻着以后他就信了。他说跟我妈说：“妈，我也要信。”那时候我爸已经去世，我妈我也要信。然后他自己信了，带着我妹妹也信了。然后结果呢，他现在生了属灵的儿女，特别感恩哈。我那两个小外甥女啊，都特也信。也信，特别是那个小的，特别感恩啊。他现在呢，可能还在喝奶粉，但是他知道在那边祷告，跪在那边祷告，然后还为我祷告。哎，我就特别的感恩。现在呢，我和我们的家全都特别蒙福，真的是特别蒙福，不只是外面的物质上的，而是在整个的这个相亲相爱，在基督里边切实的相亲相爱，我特别的感恩。一想起这个事情，特别的满足。但是呢，神最近也开启我说，你自己得着了。但是呢，还有很多自己的家人、亲人没有得着。我家里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我有很多的姨，我有很多舅。当然，现在他们已经有去世的了。我还有很有大爷啊，有姑姑。所以说，这是很庞大的家族，这也是神给我的使命和托付。我愿他们都能够一同听闻的福音，我所得着的恩典，也愿他们能得着。特别感恩神能给我这个机会做见证，愿圣地也祝福我们。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家都能够侍奉你和好，好老师。
好，感谢这个百灵的一个分享哦，感谢主。那我这里来做一个分享哦，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哦，那呢，第一代的基督徒，而且呢，我的爷爷呢还是算命的，所以我们这个家族啊就落在一个咒诅的光景当中。所以我的哥哥、我的弟弟呢，说真的呢，在精神方面都有一些问题哦。我哥哥呢，很早30几岁呢，就过世了。为什么过世呢？因为他就觉得他是有什么神明啊附在他身上啊，然后他能够帮人家医病啊，能够干什么？结果到最后呢，他是附一个女鬼，附一个女鬼，到最后那个这个血管崩裂，然后就过世了。哦，然后这是我的哥哥哦，那我弟弟呢也是挺不好的，就是也是一样的，就整天就闹事打架的。到现在我弟弟呢，我不知道我弟弟的这个去处哦，我不知道我弟弟的去处哦。我弟弟呢现在应该也他小我2岁嘛，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他等于失踪了，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那谈到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呢，那我妈妈呢，因为我信主了嘛，所以我就会带我妈妈去教会。那虽然他信的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呢，他是信神的，信神的。所以呢，我可以从我爸爸妈妈他们在过世的那个过程当中啊，我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呢、啊。就是我妈妈呢，她这个在她因为她很胖嘛，她很胖，所以呢，她是脑中风，然后呢，就昏迷了，然后很快呢，就被主接走了。这是我的妈妈哦，她说她62岁，她就过世了哦，也没有什么病痛，她就过世了。那我爸爸更奇妙，我爸爸是一个非常聪明，但是呢非常坏哦，在人眼里可能是个坏人，因为他嘴巴非常坏，但是他心是很软的，可是嘴巴非常的坏哦，所以呢，他几乎是怎么样，几乎是都没有朋友的，所以我们几乎呢，他得罪他姐姐啊，得罪家里很多的人呐、啊，然后呢，所以我从小我就没有亲戚，因为呢，我爸爸的那个嘴特别坏，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等于没有亲戚了。然后呢，我也传福音给他、哦、我记得我爸爸都时常要跟我要钱，自从我会赚钱之后，我爸爸就跟我要钱。有一次我还觉得很好玩的，就是我带他去受洗了，他受洗出来之后啊，你知道他跟我讲一句话什么吗？他受洗出来说：“我以前是信什么信什么呢？现在我跟你一起信了呢。你现在呢？哦，我跟你信这个耶稣了。你现在呢？是不是还有2万块再借给我一下？就是他靠着这个受洗也来跟我借钱呢、 我爸爸，那当然啦，这个这是我爸爸的一个光景。我是讲说我们全家的一个情形，但是他在这个信仰过程当中，因为他很聪明，他很聪明。然后呢，他到最后他的个性也有所改变了。他改变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他过世是大概70岁左右过世的，他的朋友啊，因为他的过世的一个情况来信主了。他怎么过世的情况来信主呢？他说看到我爸爸，我爸爸是这样，是晚上睡觉，睡觉之后就被主接走的，就是没有任何疼痛，早上起来就被主接走了。然后他的朋友说，这个人这么坏，怎么会这么好死呢？他说他这么好死，就因为呢，我爸爸呢，这个呢被主接走那个情况，就是他说睡觉就被主接走了。他说这个人这么坏呀，嘴巴这么坏，怎么这么好死？他就相信说那一定有神啊，他那些朋友，因为他常常得罪他的朋友嘛，所以感谢神哦，这个我也感谢神，说我们家整个是可以说是从咒诅到祝福啊，从咒诅到祝福。那我最可惜就是我哥哥，因为当时的情况呢，很早就过世了。那时候我也才信主不久，我也不太懂哦。但是呢，毕竟我觉得从我得救之后，至少在我爸爸妈妈这边来讲，我可以看到他们因信主跟着我信的结果，在他们的生命中呢，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的变化。好，接着呢，我们来请这个刘辉谈一谈。那刘弟兄呢，至于你是怎么样呢？听了这个全家得救信息，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好的，
好。
老师好，家人们好，也今天呢也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新年当中啊，全家得救，真的是一个最快乐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岁首的时候，我们就着手了我们全家的得救啊，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透过刚才我所学的听了以后，我真的在神面前感恩，永生确实是个人的，但是得救确实是全家人的。我的一家呀，我们兄弟姐妹，我们七个人，兄弟姐妹七个人，我们五个人，兄弟姐妹五个人信耶稣，我的爸爸妈妈也信耶稣，然后我儿子是在母腹中就相信的耶稣，然后神又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全身奉献的儿媳妇啊，然后。我们现在的孙子也是在母腹里信的是耶稣，感谢主。我先谈一下我父亲的得救。其实我父亲是建国以前的老干部，因为他入党的时候还是那个咱们中国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立的时候，他入党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是据我听说是，不敢明面宣誓的，是在玉米地里头然后做的宣誓的，他经过文革，挨过斗，因为他是当权派，挨过斗，所以说我的父亲呢胆儿就非常的小，弄得就非常的小，什么事都不敢谈。要涉及到他能信耶稣啊，那真是说是真的，像圣经说的似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真是神的大能，什么事都不敢谈的人。那么他怎样的相信的耶稣呢？其实他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在他跟前，你家里面的各兄弟姐就是姐和妹也是信耶稣的，但他信耶稣啊，我们也给他祷告，也给他出，也给他过多的不是给他据传，因为啥呢？他知道我们是相信耶稣了，但是他，不是单看我们所说的是什么，他最重要的是看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因为他看到的是这个，其实我在我的家中啊，可以说是最不使人省心的，也给父母留下了很多的今天的麻烦，从上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就是也可以说也是不好好学习的啊，在社会上也不是安分守己的，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自打我信了耶稣以后啊，然后感谢主，他也看到了我生命的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改变，最重要的是啥呢？每当我父母啊他们生病的时候。都是我家的姊妹和我，哎呀，忙前忙后， 黑天白天的啊、有人在我们那个各兄弟在的时候我们也在，我的各兄弟不在的时候我们也在啊。然后啊就是这样，他也看到了信耶稣真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媳妇身上真的是不一样的，能够照顾公公婆婆呀，也就像照顾自己的父母一样那么的照顾。然后我父亲呢，就因为这个呢受了感动，就信了耶稣。嗯，感谢主。其实我给我的一个感受是啥呢？就是我们每一代的人，就是我这一代的人，包括、下一代的人，给我的感觉大致都是什么呢？得是面对三代的，得是面对三代的。首先呢，我这个年龄啊，兴许因为我父母早都过世了，兴许呢有的父母还健在，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如果父母还在的话，我们面对的是一代人父母上一代，然后我们面对的是下一代，甚至我们还面对着什么呢？儿女的下一代，就是孙子那一代。一般的都是三代的，我们面对的是三代人。我们中间自己还一代，其实我们怎么样的去给他们传福音，那么也怎样的去用生命力去影响他们，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我感觉到是很重要的。嗯，你像圣经当中啊，那很多的人他家里信耶稣，那么都是先前那个人，虽然有的不是家长，但他的生命力啊也带动了他们。感谢主，我不多说，再说一下我儿子这一代，感谢主。我儿子从母腹当中就相信了耶稣，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给他找对象的时候啊，圣经当中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就是给他要找一个就向神祷告祈求，然后我们也不着急，就把他交给主。因为着急也来不了，也着不了急，因为我们奉献出来呀、也没要想给他娶媳妇，可以说你给面临的现今的世代，它都是金钱为上的，所以说我们也拿不出来那些钱给他娶妻，所以说我们也不着忙，就交托给主。我们就相信说要他在主里面找一个给找一个对象的，因为什么呢？想得敬虔的后裔嘛。啊，感谢主，神的恩典真的临到了我的家。我们那个媳妇的条件正适合我们的家，我们真的感谢主。我媳妇呢，我们儿媳妇那个条件呢，真的是他就是给我们家量身定做的。哎，他别的条件我们啥都没有，但是他要的条件我们家中哪件都合适的啊。首先说啥呢？他是全身奉献的，而且说的我们这个家里面富不富裕无所谓的，但是得让他全身服侍主啊。这个我们还父母都是相信耶稣的，哎，这些条件我们都够。啊，我们也欢迎这个，然后盼望他们，哎呀，就是奉献出来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这样。等到我们孙子也是在母腹里相信耶稣的，现在已经都8岁了，哎呀，在那个主日学呀，学了很多的东西，换场就给我们讲道，给我们讲道，说爷爷，我给你们讲场道，我说讲吧，讲啥？讲那个马太福音，耶稣招四门徒，然后就说，先招的谁两个，你的后头招的谁两个，招完他们，耶稣对他们说的是啥，然后说就说的是啥，然后就反问我，当你要遇到神呼召的时候，你当怎样？哎呀，就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也看到，感谢主啊，这也是预备将来要给神。传道的一个做预备的，他一传讲的时候就传讲说耶稣呼召四门徒，啊，真的感谢主。其实我感觉到我们现在真的就像刚才我所听到的一样，我们的下一代是肉身生到我们的家中，但他灵性也要生在我们的家中，因为什么呢？涉及到末世教会的延伸的问题。所以说感谢主，现在我的哥兄弟有两个，我一个大姐姐和一个哥哥没有相信耶稣。这一次啊，列名单的时候，我把他俩列到这个名单上了，因为他俩因为很我们家人都信，就他俩没有信，就看到也是挺顽固的。但是我相信，在神的救恩之下，没有公布下来的成，因为我相信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老师，我跟家人们，老师，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感谢主。好， 所以呢，我们第一周的重点信息是为着人到神面前去哦，就是你要做好祷告的工作。那第二周呢，重点是为着神到人面前去哦，所以你要到人面前去，尤其是现在今年是2022年的第一天，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之后呢，然后预备自己呢，然后求神给你这个时间哦，给你预备时间哦，给你机会呢，能够向着家人来传福音哦，感谢主。好，那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呢，我们请刘弟兄呢，为我们西山家人来祷告，尤其在2022年的这个岁首呢，我们就领受了这个信息，全家得救，也愿我们牺牲的家人的全家呢都能够得救。好，那请这个刘弟兄来做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岔路口当中拣选我们，归向了你。主啊，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清楚知道，永生是个人的，但得救是关乎一家的。我们真的感谢你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首先拣选了我们。主啊，你使我们每一个儿女知道，你拣选我们不是白白和突然的，你要借着我们使我们的全家得救。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使我们能够以一个感恩的心，每一天都向你呼求，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使人得到祝福，把神你带给人，使神你的心意得到满足。特别在新的一个年份的里面，愿神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开端，把我们的众位家人都摆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救恩，你就临到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愿神你捆绑他们身上的黑暗的权势，败坏魔鬼对他们一切拦阻，除掉他们心中一切的偶像，使他们真正知道天地宇宙万物之间有你独一的真神，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是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忘记我们的使命，就是向我们的家人传扬福音，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在你面前报答你的机会。求主你使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当中，特别在新的一个年里面，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给你。耶稣啊，你使我们真知道我们身上的使命，我们的担子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重大。主啊，就求主你使我们不忘记你的恩典，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像保罗一样，能够在你面前献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一生都来传扬你的福音，做你的见证，先使一家人都能够全然的归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交给你的时候，你在我们中间，就圣灵的能力伴随着我们，你也激励我们，你使我们靠着你更刚强、更勇敢，在幕后的时代当中，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遇到逼迫危险，求主你都使我们不惧怕，因为你说你必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奉你的名来宣告，你我的家必定是侍奉耶和华，相信我的主，你必成就此事，因为你的救恩就是赐给每一个人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主圣名，阿门。
阿门。